11点，怎么样都睡不着，你在做什么？
西城夜话，每晚11点，我和西城，
西城，
西城和我，
西城和我。
文学欣赏，《围城》，钱钟书著，朗读者：晨晨。苏小姐道：“我也是个普通留学生，就不知道近代的旧诗谁算顶好。董先生讲点给我们听听。”当然是陈散元第一。这500-600年来算他最高。我常说，唐以后的大诗人可以把地理名词来包括，叫灵谷山原、三陵、杜少陵、王广陵。知道这个人吗？梅婉玲。二谷，李昌谷、黄山谷。四山，李义山、王半山、陈后山、袁宜山。可是只有一员，陈散元。说时翘着左手大拇指。洪建懦怯地问道：“不能添个坡吗？”苏东坡？他差一点。洪建啧舌不下，想东坡的诗还不入他法眼，这人做的诗不知怎样好法，便问他要刚才写的诗来看。苏小姐知道斜川写了诗，也向他讨，因为只有做旧诗的人敢说不看新诗，做新诗的人从不肯说不懂旧诗的。斜川把4-5张纸分发同席，傲然靠在椅背上，但觉得这些人都不懂诗，绝不能领略他句法的妙处，就是赞美也不会亲切中肯。这时候他等待他们的恭维，同时知道这恭维不会满足自己，仿佛鸦片引发的时候只找到一包香烟的心理。纸上写着7-8首近体诗，格调很老成。词均是参赞回国那首诗有：“好妇归来看妇夜，大残名字纸儿啼。”凤凯终日战事的诗有：“直疑天上罪，欲与日偕亡。”此外还有：“清风不必一钱买，快雨端移万户风。十尺树寒赖，松涛谢西风。未许鄙人思鄙事，独服残醉赏残花。”可是有几句像：“坡眼空明宫睡鸦，盘胸觅怪媚前求。树子提携寻旧迹，哀炉苦竹照七杯。秋气深清一雁过，鬓丝摇影万鸦窥。”意思非常晦涩。洪建没读过散元精舍诗，还竭力思索这些字句的来源。他想，炉竹并没起火，找东西不甚可能，何况七杯是炭海灯都照不见呢。树 庶子明明指朋友并非小孩子，朋友怎可以提携？一万只乌鸦看中诗人几根白头发，难道乱发如鸦科，要宿在他头上？心里疑惑，不敢发问，怕斜川笑自己外行人不通。大家照例称好，斜川客气的淡漠，仿佛领袖受民众欢迎时的表情。新梅对红渐道：“你也写几首出来，让我们开开眼界。”红渐几口说不会作诗。斜川说：“红渐真的不能作诗，倒不必勉强。”新梅道：“那么大家喝一大杯，把斜川兄的好诗下酒。”红渐要喉舌两关不留难这口酒，溜睡似的只咽下去，只觉胃里的东西给这口酒激的要冒上来，好比以色的抽水马桶又惊人抽一下水的景象。忙搁下杯子，咬紧牙齿，用坚强的意志压住这阵泛滥。苏小姐道：“我没见过董太太，可是我想象得出董太太的美。董先生的诗《好妇归来看妇夜》活化出董太太的可爱的笑容，两个深酒窝。”赵新梅道：“斜川有了好太太不够，还在诗里招摇，我们这些观感看了真眼红。”说时仗着酒勇，闲着脸看苏小姐。楚慎明道：“酒窝生在他太太脸上，只有他一个人看，现在写进诗里，我们都可以仔细看个饱了。”斜川生气不好发作，板着脸说：“跟你们这种不通的人根本不必谈诗，我这一联是用的两个点，上句没剩余，下句扬大眼，你们不知道出处，就不要穿凿附会。”新梅一臂斟酒道：“抱歉抱歉，我们罚自己一杯。方先生，你应该知道出点，你不比我们呀，为什么也一窍不通？你罚两杯来。”红渐生气道：“你这人不讲理，为什么我比你们应当知道？”苏小姐因为斜川骂不通，有自己在内，甚为不快，说：“我也是一窍不通的，可是我不喝这杯罚酒。”新梅已有酒意，不受苏小姐约束道：“你可以不罚，他至少也得还喝一杯，我陪他。”说时把红渐杯子里的酒斟满了，拿起自己的杯子来一饮而尽，向红渐照着。红渐毅然道：“我喝完这杯，此外你杀我头我也不喝了。”举酒杯直着喉咙灌下去，灌完了把杯子向新梅一扬道：“照。”他杯子没说出口，紧闭嘴，带跌带撞赶到痰盂边，哇的一声，菜跟酒冲口而出，想不到肚子里有那些呕不完的东西，只吐得上气不接下气，鼻涕眼泪未知都赔了，心里只想大丢脸，亏得唐小姐不在这儿，胃里呕清了，恶心不止。庞茶几坐下，抬不起头，衣服上都溅满脏沫。苏小姐要走近身，她疲竭地做手势阻止她。新梅在她吐得厉害时为她敲背，斜川叫跑堂收拾地下，拿手巾自己先倒杯茶给她漱口。楚慎明眼鼻把窗子全打开，满脸鄙厌，可是欣赏高兴，觉得自己泼的牛奶给红渐的呕吐在同席者的记忆里冲掉了。 杰川看红剑好了些，笑说：“凭栏一吐，不觉空喉。”怎么饭没吃完，已经忙着还席了？没有关系，以后拼着吐几次，就学会喝酒了。心梅道：“酒，证明真的不会喝了。希望诗不是真的不会做，哲学不是真的不懂。”苏小姐发狠话：“还说风凉话呢，全是你不好，把他惯到这样，明天他真生了病，瞧你做主人的有什么脸见人。红剑，你现在觉得怎么样？”把手指按红剑的前额，看得心梅悔不曾学过内功拳术，为红剑敲背的时候使他受致命伤。红剑头闪开说：“没有什么，就是头有点痛。心梅兄今天真对不住你，各位也给我搅得扫兴，请继续吃吧，我想先回家去了，过天到心梅兄府上来谢罪。”苏小姐道：“你多坐一会儿，等头不痛了再走。”心梅恨不能立刻撵红剑滚蛋，便说：“谁有万金油？慎明，你随身带药的，有没有万金油？”慎明从外套和裤子袋里掏出一大堆瓶盒，保喉补脑、强肺健胃、通便发汗止痛的药片、药丸、药膏全有。苏小姐捡出万金油，伸指蘸了些，为红剑擦在两太阳。心梅一肚皮的酒几乎全成酸醋，忍了一会儿说：“好一点没有？今天我不敢留你，改天补请，我吩咐人叫车送你回去。”苏小姐道：“不用叫车，他坐我的车，我送他回家。”心梅惊骇地睁大了眼，口吃说：“你不吃了？还有菜呢？”红剑有气无力地恳请苏小姐别送自己。苏小姐道：“我早饱了，今天菜太丰盛了。楚先生、董先生请慢用，我先走一步。心梅，谢谢你。”心梅哭丧着脸看他们俩上车走了。他今天要红剑当苏小姐面出丑的计划差不多完全成功，可是这成功只证实了他的失败。红剑斜靠着车垫，苏小姐问他要不要把领结解松，他摇摇头。苏小姐叫他闭上眼歇一会儿，在这个自造的昏天黑地里，他觉得苏小姐凉快的手指摸他的前额，又听他用法文低声自语：“可怜的小东西。”他力不从心，不能跳起来抗议。汽车到周家，苏小姐命令周家的门房帮自己汽车夫扶红剑进去，到周先生、周太太大惊小怪赶出来认苏小姐，要招待她进去小坐。她汽车早开走了。老夫妇的好奇心无法满足，又不便细问，蒙头躺着的红剑只把门房考审个不了，还嫌他没有观察力，骂他有了眼睛不会用，为什么不把苏小姐看个仔细。明天一早，方红剑醒来，头里还有一条锯齿线的痛，舌头像进门擦鞋底的棕毯。躺到下半天才得爽朗，可以起床，写了一封信给唐小姐，只说病了，不肯提昨天的事。追想起来，对苏小姐真过意不去，她上午下午都来过电话问病， 吃了晚饭，因为郑天没活动，想踏月散步，苏小姐又来电话，问他好了没有，有没有兴致去夜谈。那天是旧历4月15，暮春早夏的月亮，原是情人的月亮，不比秋冬是诗人的月色。何况月亮团圆，红渐恨不能去看唐小姐。苏小姐的母亲和嫂子上电影院去了，佣人们都出去逛了，只剩她跟看门的在家。她见了红渐，说本来自己也打算看电影去的，叫红渐坐一会，她上去加件衣服，两人同到园里去看月。他一下来，红渐先闻着刚才没闻到的香味，发现他不但换了衣服，并且脸上唇上都加了修饰。苏小姐领他到六角小亭子里，俩人靠栏杆坐了。他忽然醒悟，这情势太危险，今天不该自投罗网，后悔无及。他又谢了苏小姐一遍，苏小姐又问了他一遍昨晚的睡眠，今天的胃口，当头皎洁的月亮也经不起三遍四遍的赞美，只好都望月不作声。红渐偷看苏小姐的脸，光洁的像月光泼上去就会滑下来，眼睛里也闪活着月亮，嘴唇上月华洗不淡的红色变为滋润的深暗。苏小姐知道他在看自己，回脸对他微笑。红渐要抵抗这魅力的决心，像出水的鱼，头尾在地上拍动，可是挣扎不起。他站起来道：“文纨，我要走了。”苏小姐道：“时间早呢，忙什么？还坐一会儿。”指着自己身旁，红渐刚才坐的地方。
糟糕，我忘了带钱包了，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？
当然。嘿，你听说了吗？在2018年会加薪。哎，
这是真的吗？
是的，从1月1日起，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.5美元一小时。你可以致电866-219-7321了解更多详情。
好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，866-219-7321。哎，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。
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？灾难发生后，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，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，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？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，比如水和食物，因为地震发生之后，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。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，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，会去哪里汇合，以及如何联系对方。帮助您的邻居，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。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，请访问 seattle.gov/beprepared。
说错，证明你
我要坐远一点，你太美了，这月亮会捉弄我干傻事。苏小姐的笑声轻腻的，使洪建心里抽痛。你就这样怕做傻子吗？坐下来，我不要你这样正襟危坐，又不是礼拜堂听说教。我问你这聪明人，要什么代价你才肯做傻子？转脸向他顽皮地问。洪倩低头不敢看苏小姐，可是耳朵里鼻子里都是抵制不了的她，脑子里也浮着她这时候含笑的印象，像漩涡里的叶子在打转。我没有做傻子的勇气。苏小姐胜利的微笑，低声说：“吻我。”说着一臂害羞，奇怪自己竟有做傻子的勇气，可是她只敢躲在外国话里命令洪建吻自己。洪建没法推避，回脸吻她。这吻的分量很轻，范围很小，只仿佛清朝官场端茶送客时的把嘴唇抹一抹茶碗边，或者从前西洋法庭见证人宣誓时的把嘴唇碰一碰圣经，至多像那些信女们吻西藏活佛或罗马教皇的大脚趾，一种敬而远之的亲近。吻完了，他头枕在洪建肩膀上，像小孩子甜睡中微微叹口气。洪建不敢动，好一会苏小姐梦醒似的坐直了，笑说：“月亮这怪东西，真叫我们都变了傻子了，并且引诱我犯了不可饶赦的罪。我不能再待了。”洪建这时候只怕苏小姐会提起订婚结婚，跟自己讨论将来的计划。他不知道女人在恋爱胜利快乐的时候全想不到那些事儿的。要有了一句，才会要求男人赶快订婚结婚。爱情好有保障。我偏不放你走。好，让你走。明天见。苏小姐看洪建脸上的表情，以为他情感冲动的厉害，要失掉自主力，所以不敢留他了。洪建一溜烟跑出门，还以为刚才唇上的吻轻松得很，不当做自己爱他的证据，好像接吻也等于体格检验，要有一定斤两才算合格似的。苏小姐目送他走了，还坐在亭子里，心里只是快活，没有一个成轮廓的念头，想着两句话：天上月圆，人间月半。不知是旧句还是自己这时候的灵感。今天是四月半， 到八月半不知怎样，孕妇的肚子贴在天上，又记起曹元朗的诗，不禁一阵厌恶。听见女佣人回来了，便站起来，本能地掏手帕在嘴上抹了抹，仿佛接吻会留下痕迹的，觉得剩余的精液只像海水浴的跳板，自己站在板的极端，会一跳冲进明天的快乐里，又兴奋又站立。方鸿渐回家，锁上房门，撕了五六张稿子，才写成下面的一封信。文婉女士，我没有脸再来见你，所以写这封信。从过去直到今夜的事，全是我不好。我没有借口，我无法解释，我不敢求你谅宥。我只希望你快忘记我这个软弱、没有坦白的勇气的人，因为我真心敬爱你，我愈不忍糟蹋你的友谊。这几个月来，你对我的恩义我不配受，可是我将来永远作为宝贵的回忆。祝你快乐。残悔的一晚没睡好，明天到银行叫专差送去，提心吊胆，只怕还有下文。11点钟左右，一个练习生来请他听电话，说姓苏的打来的，他腿都软了。拿起听筒，预料苏小姐骂自己的话，全行的人都听见。苏小姐声音很柔软：“鸿渐吗？我刚收到你的信，还没有拆呢。信里讲些什么？是好话我就看，不是好话我就不看，留着当了你面拆开来羞你。”鸿渐吓得头颅几乎下缩其间，眉毛上升入发，知道苏小姐误会这是求婚的信，还要撒娇加些波折，忙说：“请你快看着信，我求你。”这样着急，好，我就看，你等着，不要挂电话，我看了不懂你的意思，回头你来解释吧。不，苏小姐，不，我不敢见你。不能再遮饰了，低声道：“我另有……怎么说呢？糟透了，也许同事们全在偷听。我另外有个人。”说完了，如释重负：“什么？我没听清楚。”鸿渐摇头叹气，急的说抽去了，脊骨的法文道：“苏小姐，咱们讲法文。我爱一个人，爱一个女人。另外，懂？原谅，我求你1000个原谅。”你这混蛋！苏小姐用中文骂他，声音似乎微颤。鸿渐好像自己耳颊上给他这骂沉重的打一下耳光，自慰的挂上听筒。苏小姐的声音在意识里搅动不住。5时，一个人到临近小西菜馆里去吃饭，怕跟人谈话。忽然转念，苏小姐也许会失恋自杀，慌得什么都吃不进，赶忙回银行写信求他原谅，请他珍重，把自己作践得一文不值，哀恳他不要留恋。发信以后，心上稍微宽些，觉得饿了，又出去吃东西。4点多钟，同事都要散，他想今天没兴致去看唐小姐了。收发处给他一封电报，他惊慌失措，嫌以为苏小姐的死信，有谁会打电报来呢？拆开一看，平城发出的，好像是湖南一个县名，减少了恐慌，增加了诧异，忙淘本电报明码，翻出来是竟聘为教授，月薪340元，送路费，判电霸国立3驴大学校长高松年。教授及教授的错误，电霸准是垫付。 从没听过三闾大学，想是个战后新开的大学。高松年也不知道是谁，更不知道他聘自己当什么系的教授，不过有国立大学不远千里来聘请，终是增添身价的事。因为战事起了只一年，国立大学教授还是薪水阶级里可起限的地位。问问王主任，平城确在湖南，王主任要电报看了，赞他实至名归，说点金银行是小地方，蛟龙非池中之物，还说什么三年国立大学教授就等于检任官的资格。洪建听得开心，想着真是转运的消息，向唐小姐求婚一定也顺利。今天太值得纪念了，绝了旧隔藤，添了新机会。他晚上告诉周经理夫妇，周经理也高兴，只说平城这地方太僻远了。洪建说还没决定答应，周太太说他知道，他先要请苏文纨小姐的许可。他又说老式男女要好的像洪建跟苏小姐那样早结婚了，新式男女没结婚就心眼肉眼的亲密，只怕甜头吃完了结婚后反而不好。洪建笑他只知道个苏小姐，他道难道还有旁人吗？洪建得意头上，口快说三天告诉他确实消息。他为他死掉的女儿吃醋道，瞧不出你这样一个人，倒是你抢我夺的一块好肥肉。洪建不屑计较这些粗鄙的话，回房间写如下的一封信。小福，前天所发信想以玉木，我病全好了，你若不写信来慰问，好比病后一贴膏补药还是欢迎的。我今天收到国立三闾大学电报聘我当教授，校址好像太偏僻些，可是还不失为一个机会。我请你帮我决定去不去，你下半年计划怎样？你要到昆明去复学，我也可以在昆明谋个事。假如你进上海的学校，上海就变成我唯一依恋的地方。总而言之，我磨住你，缠着你，冤魂作祟似的附上你，不放你清静。我久想跟我，哎呀，你错写了我。可是这笔误很有道理，你想想为什么？讲句简单的话，这话在我心里已经复习了几千遍，我深恨发明不来一个新鲜飘忽的说法，只有我可以说，只有你可以听。我说过，我听过，这说法就飞了。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没有第二个男人好对第二个女人这样说。抱歉得很，对绝世无双的你，我只能用几千年轻人滥用的话来表示我的情感，你允许我说那句话吗？我真不敢冒昧，你不知道我怎样怕你生气。明天一早，洪建吩咐周经理汽车夫送去。下午出银行就上唐家，洋车到门口，看见苏小姐的汽车也在，既窘且怕。苏小姐汽车夫向她脱帽说，方先生来得巧，小姐来了不多一会儿。洪建胡扯道，我路过不进去了，便转个弯回家，想着是撒一个玻璃制的谎，又脆薄又明亮，汽车夫定在暗笑，苏小姐会不会大讲坏话破人好事。但她未必知道自己爱唐小姐，并且这半年来的事讲出来只丢他自己的脸。这样自辟自慰，他又不担忧了。他明天白等了一天，唐小姐没信来，后天去看唐小姐，女佣人说她不在家，到第五天还没信，他两次拜访都扑个空。洪建急得眠食都废，把自己的信背了十几遍，字字推敲，自觉并无开罪之处，也许他还要读书， 自己年龄比他大八九岁，谈恋爱就得结婚，等不了他大学毕业，他可能为这事迟疑不决。只要他答应爱自己，随他要什么时候结婚都可以，自己一定守节。好，再写封信去，说明天礼拜日求允许面谈一次，万事都由他命令。当夜刮大风，明天小雨接大雨，一脉相延到下午没停过。红见冒雨到唐家，小姐居然在家，他微觉女佣人的态度有些异常，没去理会。一见唐小姐便知道她今天非常矜持，毫无平时的笑容，出来时手里拿个大纸包，她勇气全露泄了，说：我来过两次，你都不在家，礼拜一的信收到没有？
肌肉骨骼伤痛、车祸、工伤，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。康健康健，祝您健康。电话：206-621-7501，206-621-7501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，Fly China 向您问好。购买回国机票，请上 flychina.com。15年诚信服务，专售美中航线机票，应有尽有，一目了然。网上自动购票，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，就是 flychina.com 的独特优势。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？ flychina.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、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，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。FlyChina.com 的宗旨，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。
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，千门万户瞳瞳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主播晨晨，在此给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拜年，送走金鸡，迎来瑞犬，愿盛世中华繁荣昌盛，国泰民安，祝全球华人平安喜乐，生活美满。年是一颗颗甜蜜的糖果，一套套崭新的衣裳，是一张张欢乐的笑脸，一束束璀璨的烟火，是一顿顿丰盛的年夜饭，一张张回乡的票根，是无论我们身在何处，对家人的那一份难割难舍。大年初三，西雅图中文电台将与 CCTV 中学生频道共襄盛举，送给大家一台年味十足的春节晚会，欢迎收看。
你说即将要离去， 我会迷失我自己，走入无边人海里，不要什么诺言，只要天天在一起。我不能只依靠，偏偏回忆活下去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。所以我求求你，别让我离开你，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。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。所以我求求你，别让我离开你，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。
收到了，方先生。洪建听他恢复最初的称呼，气都不敢透。方先生听说礼拜二也来过，为什么不进来？我那天倒在家。唐小姐也还他原来的称呼，怎么知道我礼拜二来过？表姐的车夫看见方先生，奇怪你过门不入，他告诉了表姐，表姐又告诉我，你那天应该进来，我们再谈起你。我这种人值得什么讨论？我们不但讨论并且研究你，觉得你行为很神秘。我有什么神秘？还不够神秘吗？当然，我们不知世事的女孩子莫测高深。方先生的口才我早知道，对自己所作所为一定有很满意中听的解释。大不了方先生只要说我没有借口，我无法解释，人家总会原谅，对不对？怎么？洪建直跳起来，你看见我给你表姐的信？表姐给我看的，她并且把从船上到那天晚上的事全告诉我。唐小姐脸上添了愤恨，洪建不敢正眼瞧她。她怎样讲？洪建嗫嚅说，她相信苏文纨一定加油加酱，说自己引诱她吻她，准备据实反驳。你自己做的事还不知道吗？唐小姐让我解释。你有法解释，先对我表姐去讲。方鸿渐平日爱唐小姐聪明，这时候只希望她捉口顿腮，不要这样咄咄逼人。表姐还告诉我几件关于方先生的事，不知道正确不正确。方先生现在住的周家，听说并不是普通的亲戚，是贵月家。方先生以前结过婚。洪建要插嘴，唐小姐不愧是律师的女儿，知道法庭上盘问见证的秘诀，不让她分辨。我不需要解释，是不是岳家，是就好了。你在外国这几年有没有恋爱我不知道，可是你在回国的船上就看中一位鲍小姐，要好的寸步不离，对不对？ 洪建低头说不出话。鲍小姐走了，你立刻追求表姐，直到……我不用再说了，并且据说方先生在欧洲念书，得到过美国学位。洪建顿足发恨道，我跟你吹过我有学位没有？这是闹着玩的。方先生人聪明，一切逢场作戏，可是我们这种笨蛋把你开的玩笑都得认真。唐小姐听方鸿渐嗓子哽了，心软下来，可是她这时候愈心疼愈心恨，愈要责罚他个痛快。方先生的过去太丰富了，我爱的人，我要能够占领他整个生命，他在碰见我以前没有过去，留着空白等待我。鸿渐还低头不想，我只希望方先生前途无量。洪建身心仿佛通电似的发麻，只知道唐小姐在说自己，没心思来领会她话里的意义，好比头脑里蒙上一层油纸，她的话雨点似的渗不进，可是油纸震颤着雨打的重量。她听到最后一句话，绝望的明白，抬起头来，两眼是泪，像大孩子挨了打骂，咽泪入心的眼。唐小姐鼻子忽然酸了，你说的对，我是个骗子，我不敢再变，以后绝不来讨厌了，站起来就走。唐小姐恨不能说，你为什么不辩护呢？我会相信你。可是只说，那么再会。她送着红剑，希望她还有话说。外面雨下得正大，她送到门口，真想留他等雨势烧沙再走。洪建披上雨衣，看看唐小姐，瑟缩不敢拉手。唐小姐见他眼睛里的光亮，给那一阵泪滤干了，低眼不忍再看，机械地伸手道：“再会。”有时候不再坐一会吗？可以撵走人，有时候再会可以挽留人。唐小姐挽不住方洪建，所以加一句，希望你远行一路平安。他回卧室去，适才的盛气全消灭了，疲乏懊恼。女佣人来告诉道，方先生怪得很，站在马路那一边，雨里淋着。他忙到窗口一望，果然洪建背马路在斜对面人家的篱笆外站着，风里的雨线像水鞭子，正侧横斜的抽他莫无反应的身体。他看得心融化成苦水，想一分钟后他再不走，一定不顾笑话，叫佣人请他回来。这一分钟好长，他等不及了，正要吩咐女佣人，洪建忽然回过脸来，狗抖毛似的抖擞身子，像把周围的雨抖出去，开不走了。唐小姐抱歉过信表姐，气愤时说话太决绝，又担忧洪建失神落魄，别给汽车电车撞死了。看了几次表，过一个钟头打电话到周家问洪建还没回去，他惊慌的愈想愈怕，吃过晚饭雨早止了，他不愿意家里人听见，溜出门到临近糖果店借打电话，心乱性急，第一次打错了，第二次打过了，只听对面铃响，好久没人来接。周经理一家三口都出门应酬去了，洪建在小咖啡馆里呆坐到这时候才回家。一进门，佣人便说苏小姐来过电话，他火气直冒。到从麻木里苏醒过来，他正换干衣服，电话铃响，置之不理。佣人跑上来接，一听便说：“方少爷，苏小姐电话。”洪建袜子没穿好，赤了左脚，跳出房门，拿起话筒，不管佣人听见不听见，厉声。只可惜他淋雨受了凉，已开始涩鼻伤风，嗓子没有劲，说：“咱们已经断了。”断了，听见没有？ 一次两次来电话干嘛？好不要脸，你倒的好鬼，我瞧你一辈子嫁不了人。忽然发现对方早挂断了，显得要再打电话给苏小姐，逼她听完自己的臭骂。那女佣人在楼梯转角听得有趣，赶到厨房里去报告。唐小姐听到好不要脸，忙挂上听筒，人都发晕，好容易制住眼泪回家。这一晚，方红渐想着白天的事，一阵阵的发烧，几乎不相信是真的，给唐小姐一条条说破了，觉得自己可比可见的不成为人。明天她刚起床，唐家包车夫送来一个纸包，说小姐吩咐要回见。她看着纸包，昨天见过的，上面没写字，才准是自己写给她的信。她明知唐小姐不会，然而还希望她会写几句话，借决绝的一刹那，让交情多延一口气。忙拆开纸包，只有自己的旧信。她垂头丧气，原纸包了唐小姐的来信，交给车夫走了。唐小姐收到那纸包的匣子，好奇拆开，就是自己送给红渐吃的夹心朱古力糖金纸匣子。她知道匣子里是自己的信，不愿意打开，似乎匣子不打开，自己跟他还没有完全破裂，一打开便证据确凿地跟他断了。这样吃坐了不知多久，也许只是几秒钟，开了匣盖，看见自己给他的七封信，信封都破了，用玻璃纸衬补的，想得出他急于看信，撕破了信封，又手指笨拙地补好。唐小姐心里一阵难受，更发现盒子底衬一张纸，上面是家里的住址跟电话号数，记起这是跟他第一次吃饭时自己写在他书后空页上的，他剪下来当宝贝似的收藏着。他对了发怔，忽然想昨天他电话里的话，也许并非对自己说的。一月前第一次打电话，周家的人误会为苏小姐，昨天两次电话，那面的人一听就知道是找红渐的，毫不问姓名，彼此决裂到这个田地，这猜想还值得证实吗？把方红渐忘了就算了，可是心里忘不了他，好比牙齿前去了，齿腔空着作痛，更好比花盆里种的小树，要连根拔它，这花盆就得蹦碎。唐小姐脾气高傲，宁可忍痛至于生病。病中几天，苏小姐天天来望她陪她，还告诉她已跟曹元朗订婚，信头上偷偷把曹元朗求婚的事告诉她。据说曹元朗在15岁时早下决心不结婚，一见了苏小姐十五年来的人生观像大地震时的日本房屋，因此他自己说，他最初恨我怕我想躲着我，可是苏小姐笑着扭身不说完那句话。求婚是这样的，曹元朗见了面一股怪可怜的样子，忽然把一个丝绒盒子塞在苏小姐手里，神色仓皇地跑了。苏小姐打开盒子，里盘一条金挂链，头上一块大翡翠，链下压一张信纸。唐小姐问她信上说些什么，苏小姐道，她说她最初恨我怕我，可是现在，哎，你这孩子最顽皮，我不告诉你。唐小姐病愈，子资子夫邀她到北平过夏，阳历8月底他回上海，苏小姐恳请他做结婚时的宾相。男宾相就是曹元朗那位留学朋友，他见了唐小姐大献殷勤，他厌烦不甚理他，他撇着英国腔向曹元朗说道，真的，那个女孩子是无望我草和别碰我花的结合， 是红玫瑰变成了蔚蓝花，蔚蓝花是浪漫主义遥远理想的象征。曹元朗赞他语妙天下，他自以为这句话会传到唐小姐耳朵里，可是唐小姐在吃喜酒后第四天跟他父亲到香港转重庆去了。
过你